啊，先来看一幅的画啊，请弟兄把那个PowerPoint 放出来哈、啊，我给你们那个 PowerPoint。这幅画呢是19世纪中叶哈、啊，在法国的一个画家叫做米勒。米勒呢就是根据路德记的这个故事，他所做的一幅的油画啊。这幅油画画中画的是啊巴黎，这个画是在对 CCCNJ 这个哈、啊，对波阿斯对啊。这幅油画呢，他画的是巴黎，法国巴黎东南部有一个小镇叫做巴松这样的一个风景啊。因为呢，我的太太玉珍，她以前是在纽约去上学的，上学的时候在纽约。那她的室友呢，她有几个室友，先后换了几个地方哈。她的室友呢都是画家，这是很碰巧的。所以哈、哦，你想跟画家住在一起嘛，多少就受到一些影响啊。她至少说不能够作画，但是她能够识画。她就是说，哎，这幅画是名画，那我是不懂的，带到一个名画面前，我啊，这个是名画。我是不懂，但是他至少懂，我说这是名画，因为他受了他室友的影响啊。这就是米勒，法国的画家米勒所画的很有名的画，叫做《石会》，那就是他的灵感就是来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路德记》的这个经文。当然，他画的是法国东南部的这一个风景啊，风光。待会儿等一下呢，我们会给你看一些巴勒斯坦地的那些的照片。啊，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讲的这个情况啊。刚才丰臣弟兄带领我们念的这段的经文，就是路德记这段的经文呢，这个故事发生在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秉政的时候啊，大概是在主前1100年到主前200年之间。那离今天是多少年呢？离现在的话就是3100到3200年的这一段的时间啊，这么长的时候的发生的事情。啊，在路德记的开始，好、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啊，就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个犹大的这个地方呢，国中遭遇了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就有一个人借着妻子，哎，请你往下放啊，对，请你往下一页放，就有一个人呢，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阿米。他的两个儿子呢，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啊。他们到了摩押地呢，就住在那里。后来拿阿米的丈夫、啊、以利米勒就死了，剩下的妇人和他两个的儿子。好，这两个儿子呢，就娶了当地的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好，娶了妻子以后呢，又住在那边大概10年的时间。而后来呢，这个马伦和基连呢，就这两个儿子呢也都死了，剩下拿俄米，他的丈夫也死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在中东古代的时候，一个妇女如果没有了丈夫又没有了儿子，那可是多么悲惨的境界啊，就没有生存的能力啊，所以呢是非常的悲惨。拿阿米呢就劝了这两个儿媳妇啊，说你们都趁着还年轻呢，就回到娘家里面去呢，那你们再找人嫁掉啊。那后来这个嫂子呢就回去了，只有这个小的儿媳妇呢啊，路德她舍不得自己的婆婆啊，舍不得自己婆婆，所以呢他们就从摩押地这个地方呢要回到犹大地区啊。这边说呢，正好是割大麦的时候，割大麦在中东那个地方，割大麦呢就是4月中到5月中这个时间啊。割完大麦以后呢，然后就割小麦，小麦呢就是5月到6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这几个月的时间啊。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呢，在这个亲族的里面呢有一个亲戚，就是名叫波阿斯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人翁。这个波阿斯呢了不得了，他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地位的人，有钱又有地位啊。波阿斯这个意思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叫做能力，就是 strength， 有能力的意思啊，有能力的意思啊。好，到了这个第二章啊， 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我跟大家念哈。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啊，是个大财主。大财主的意思就是又有钱又有地位。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对婆婆说哈，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后边呢拾取麦穗。他恰巧就到了这个波阿斯所拥有的这块田的里面，哇，真是恰巧就到了这个亲属波阿斯的里面。所以现在哈，故事到这里啊，我们的主人翁波阿斯他就要出现了，他就要上场了啊。那我们先来一同祈祷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路德和波阿斯这样的故事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今天读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仍然是津津有味，而且从你的话语中我们要学到许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听见主的道就照着主的道去遵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中东地区的两张照片好不好，就是他们收这个大麦和小麦的这个照片啊，这是在巴勒斯坦地这个地方的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地图也可以哈。这边是这个摩押地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住的地方是在这边啊，这个当所以呢路德跟他的婆婆就是从摩押地这个地方啊往北走，经过了这个亚嫩河，从死海的北部回到他的故乡去，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幅地图，请再往下我们看这照片好不好。好，不知道你们看到后面看得清楚不清楚哈，这就是中东地，谢谢弟兄啊，中东地带的巴勒斯坦地的收割大麦的情形啊。你看这是有男人有女人啊，他们呢就是用手用刀来收割这个大麦，收割以后呢先抱到这个胳膊的里面，比较太多的呢就放到这个地上啊，变成一捆一捆的啊。但是呢因为在走的过程中呢有一些麦穗会掉下来啊，掉到这个地上啊，那这个穷人呢还有寄居的寡妇呢就可以去拾取这些掉在地上的麦穗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翁波阿斯出现了啊，圣经上刚才风禅弟兄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正从伯利恒回到他的田间，他就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这些仆人就说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今天从这段圣经里面学一些很简单的功课。第一呢，我们看见波阿斯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呢可以从他所说的话语的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从波阿斯他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你看波阿斯对自己的仆人，对自己的手下啊，为自己干活的人，对这些收割的人都用慈爱的话祝福的话跟他们讲啊，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多么美善的话语。他的话语呢带着对仆人的祝福，因为仆人常常为这个主人做工呢耳濡目染，所以他们也用神的话来回应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这时候波阿斯就看见这一些的人里面呢有一个陌生的人他不认得，就问仆人说，哎，那个女子是谁啊？就回答说呢，这个女子是跟随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拿俄米啊，从这个外邦从外国的那个摩押的地方回来的啊，那一个路德，他请求跟在我们的后面拾取麦穗，从早呢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好，我们再往下哈。对，这也是一幅的这个拾取麦穗的情况哈。再往下啊，在这里面呢，能够寄居的啊，还有寡妇这些穷人可以拾取麦穗呢，是神借着摩西所颁行的律法。在利未记23章22节那边，神就对摩西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进那个田角的地方，掉在地上的穗呢也不可以拾起来，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申命记二十四章那边也一样，啊，他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忘下一颗呢，你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这些寄居的。所以寄居的就是外国的人、外邦的人啊，他是到你这个暂时居住的，还要留给那些孤儿的、没有父母的、还有那些寡妇的、没有丈夫的、没有生存能力的这些穷人。好，所以路德在回到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这个犹大地的地方呢，他又是寄居的，他是外国人啊，好像我们现在是外国人一样啊，他又是外国人，他又是寡妇啊，所以可以跟着这些收割的人后面拾取掉在地上的这些麦穗啊，就不是那个一捆一捆的了，是可以掉了一根两根的，收了一天一个一上午呢才收拾的是一捆啊，回去可以弄成饭那可以吃的啊。所以波阿斯听到 这样子仆人跟他讲呢，波阿斯就对这个路德说啊，他就对路德说话了啊，他说女儿啊，你听我说，你不要到别的人的田里面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你要常常的跟我的使女们在一处啊。波阿斯这样讲了，说女儿啊，所以的波阿斯的年龄想必是比路德大了十几二十岁，大了蛮多的哈 啊，所以对他讲这样的话，他说呢，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跟他们去，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以欺负你，你如果渴了，就到那个打水的器皿那边去喝水啊。所以呢，路德呢就匍匐在地叩拜说，我既是外邦人，我是外族的人哈，外国的人，怎么还蒙你的恩，你这样连续我呢啊。你要知道摩押人这个路德哈，路德是外国的人，是外邦的人啊。摩押人跟以色列人素来为仇的啊，你再去读以前的圣经你就知道哈，而且他们是素来就是祭拜偶像，以色列人不拜偶像，但是他们拜偶像的是以色列人所憎恶的啊。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出埃及的时候就经过那个摩押地，摩押人呢不来拿水给他们喝，拿吃的给他们用啊，还雇了一个假的先知叫巴兰的，你们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他雇了一个这个假先知叫巴兰啊，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的啊。而且在就在这个路德记前面的士师记里面就记载了摩押王啊曾经就攻打啊这个以色列人，并且辖制他们十八年的时间，所以根本这两族的人都是仇敌的啊。但是呢，波阿斯是自己呢是一个有钱的、有地位的一个男人啊。他却对这样一个外国的人，是他的敌人的那个族群的人，一个女人，一个寡妇，一个没有地位没有钱的人，这个地位相差的是何等大啊！一个有钱有地位男的，那在那个社会都是很崇高的，一个是寡妇，没有生活的能力，而且是从敌国来的人啊，寡妇没有钱没有地位，这么高的地位的人对一个这么低的地位的人还讲这些个慈爱的话。好，到了第二章的十一节啊，波阿斯还说呢，他说哈，对的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你向婆婆所行的啊，并且呢你离开你自己的父母，离开摩押地的你自己的父母哈，和本地，到我们这个你不认识的人民的当中，这些事哈，其他的人都已经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以色列啊，耶和华的神啊，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路德就回答说啊，主啊，我愿在你的面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你看那个意思啊，路德意思是说，你却还对我的心说那个慈爱的话。好，这就让我想到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是在家的里面啊，夫妻之间啊，夫妻之间，你对孩子之间啊，婆媳之间，对岳父母之间啊，讲话的时候都要讲这个慈爱的话啊，都要讲这个慈爱的话。公司的里面，同事之间，你对上级和你对的下级的之间，也是要讲这些温柔慈爱的话啊。在教会的里面，同工弟兄姐妹小组的里面啊，同工之间也是这样，常常要说祝福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啊。 因为我们华人就说了，言为心声，对不对？你讲出来的是代表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啊。耶稣基督也说了，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口里说出来了啊。因为波阿斯这个人，他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说的话就充满了慈爱、怜悯、安慰啊。他这么高地位的一个人，对这么一个卑贱的一个寡妇、一个敌国来的人、一个没有钱的一个女人，对他说这个慈爱的话，我们看出他是一个何等敬畏上帝的人。你看有多少的家庭夫妻因为冲突都是因为话以上造成的，是不是？一句话夫妻两个可以吵到两天不讲话啊。一个丈夫教妻子开车，那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哦，丈夫说你要往这边，他就不给你往这边，你要这样他就不这样，哇，你看打了回去，有打到离婚的，就是因为说话一句话不合啊，憋在心里面啊，不没有彼此的饶恕啊，彼此说很硬邦邦的话伤害对方啊，不懂得向对方说这个慈爱、怜悯、造就人的话啊。在公司的里面，同事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说话不注意造成很大的冲突啊。甚至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同工之间因为没有说造就人的好话啊，没有说安慰人的话，没有说慈爱的话，结果造成很大的矛盾啊。有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忙，说话很匆忙，匆匆忙忙一说话，没有解释自己的意思，都没有表达清楚呢，就容易造成误会和隔阂。甚至两个国家之间啊，这个邦交的关系也因为说话说不好了，都会造成很大的纠纷的啊，也很大的纠纷的啊。所以说呢，一言可以兴邦，说一句话可以让这个国家兴旺起来了啊，一言也可以敝国，说一句不好的话可以让整个国家都凋敝了啊。我们都是从华人的文化里面长大的，对不对？从我们故乡的文化长大的人呢，常常就受到父母啊，或者是权柄的人物，比如说老师啊，哦，你的上司啊，这些人说话的伤害，啊，这些伤害甚至是一生之久的，啊，有没有？我们父母生我们就说，当我们很顽皮的时候，父母就说，早知道你这么顽皮，就不把你生下来，哎，很容易就这样讲了。你不想到那样一句话，在小孩子的心里面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只懂做错事，不会做好事的人，啊。有没有？还说早知道你这样这么懒，那你生下来就让狗叼走了，哈、哦，很没有这样讲，还要让狗叼走，要狼叼走就麻烦了，啊，没得活命了哈、哦。还有这，怎么又生了一个女的？啊，从小一个女的长大，一个姐妹长大，她就觉得被自己的父母、被自己的祖父母拒绝，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女的，啊、哦，非常的卑贱。一直到长大自己成家生孩子，他自己都不能够接受自己的这样一个女性的性别啊。甚至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啊，哎呀，原来我们阿公阿嬷家很有钱的啊，后来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哎呀，结果我们家就变得很穷了啊，所以你现在就是应该节俭啊等等的。一个孩子呢，你节俭是很好的，但是孩子都没有听到你后面的，他就听到你前面家里本来很家道丰足的，后来因为一个什么变故变成很穷了，一个贫穷的灵啊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啊。一直到您现在已经来到大纽约地区了，一个月赚了很多的钱，他就心里面一直对财务呢很没有安全感啊，一直处在一个惧怕的里面，那个贫穷的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因为父母辈啊说话不慎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自己成为父母了，对儿女说话，也许你在公司里面做老板了，你对员工所说的话也是一样，可以造成很深远的影响，甚至是一辈子的影响。有一次在韩国哈，就有一个这个脑精神外这个科的这个医生啊，就说了，他说，哎呀，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医学界的研究发现啊，一个人这个身体状况啊，哦，整个的神经系统都是在这个话语的控制底下。哦，哎，韩国不是一个很有名的赵庸基牧师吗？他就说，这个事情啊， 我们在几千年以前的雅各医生就已经这样讲了。他说的雅各医生就是在新约 圣经里面的雅各书，雅各书里面也讲到，有没有真实的权柄都在舌头以下啊？现在几千年以后，医学界发现说，哎，讲话不得了了，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你讲什么话呢，就控制了你整个的身，整个的人，控制你整个的这个脑神经的系统。所以赵荣基博士说，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雅各医生就已经研究发明了，已经发现了这个道理了。啊，真是这样，生死都在舌头的权柄之下。啊，你知道我们说话的时候，神在听的，恶者也在听的。啊，说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有一次，我就到我们也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家里去哈，参加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的聚会啊。那天查完经以后呢，好像是要给一些孩子们庆祝生日这样的哈，有蛋糕什么的。哇，大人也在讲话啦，孩子们也在那个很兴奋啊，要找蜡烛啊，点蜡烛，要拿着小盘子要吃蛋糕等等的哈。哎，那我去找我的女儿，我经过他们家的厨房啊，他们厨房在这边，我就这样经过去到里面的房间去找小孩这样。那我不小心的一扭头一看见，哎呀，这个女主人和男主人在这个厨房的里面讲话。哎，讲话有什么特别呢？哎呀，我就这样从这边经过，这样一瞥见一眼，我就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啊，非常美丽的图画。那个图画有那个震撼人心的那个美。好，为什么呢？好，我就看见这个姐妹了，她跟她先生讲话，她不是这样讲话而已。他是手搭在他先生的肩上，好像是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他不经意的讲话就手搭在他的肩上。因为我是不经意，我经过那里不经意的就看见了，所以他们不是说要故意这样演给我们看的，啊，他最我相信他都没有发现我看到他们这样。也许他太太把手搭在他的先生肩上哦。也许是在讲等一下，要怎么样给这个孩子们庆祝这个生日，也许在谈一些很家常的事情。但是我就心里面就被那一幅的图画所震撼啊，这个太太对着她的先生的心呢说了那个慈爱的话。好，如果你要知道他们的背景，你就会更感动。因为这个先生啊，他们两个都是国内来的啊，姐妹在纽约上班的。先生呢，因为前几年就失业了，啊，找了很久的工作找不到，后来就去考了老师的执照等等啊，他到一个学校去当老师，当没半年呢，那个天主教的学校又因为经费缩减又把他裁了，所以他现在又在家里将近待了啊半年一年了。好，你们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如果姐妹赚钱的话，先生在家的话，哎呦，那先生整天可能都是这样，对不对？姐妹就整天都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姐妹呢，用手搭在她先生的肩上，对她的心说那个慈爱的话，哇，真美啊，真美啊，真美！我震惊在那边啊，心里感到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啊。哦，所以姐妹们啊，你们在家里也可以学的，这样对不对？你们在家里切菜切菜，先生从外面回来了，对啊，你也手搭上去，对他的心说慈爱的话。哎，不过你要小心哦，你那个菜刀不要拿在手上，不然的话就是你这个杀千刀的。我们要常常操练，哦，真的是常常操练，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对你上班的同事，上级下级，对教会的同工，说话都带着慈爱，带着造就，带着安慰，带着正面的，哦，常常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好话。如果万一我们说话不慎伤害到别人，伤害到你的啊，伤害到父母哦，伤害到婆婆了啊，伤害到太太了，伤害到先生了啊，伤害到孩子了，伤害到同事的，伤害到同工的，都要去请求饶恕，彼此和好。啊，我刚出门之前呢，说话跟我太太还都互相伤害，因为我们礼拜天是最忙的啊，我们这边讲了道，回去以后，那边师班又要献诗等等，我太太又在师班师情，12点就要到那里等等哈，啊，那我们那个也一个 这个礼拜那边的讲道的大纲呢要发给某一个同工，就是的啊。结果呢，他没有按照平常的习惯，平常他是用用 scan 啊，用传就是传电邮给我们的。结果他那个时候电脑坏了，就用传真给我们了。那太太呢就说：“哎，怎么在电你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找不到这个？”啊，他很忙，他咚咚就冲出去了。我在卫生间里面说：“哎，他是用传真给我的，他早都跑到楼下去了，他就没有听见。”回来就来怨我，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对，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电子邮件早点传给这个同工等等等等。我说我已经跟你讲他是用传真的，你自己跑掉了。你看说话说一句话说不合适就造成伤害哈、啊、当然还好我们都赶快彼此的认错啊。我们都知道的，服侍之前呢，常常恶者会做这种搅扰的工作。你们服侍的同工都是要注意，夫妻之间啊，同工之间要很好的，一有伤害的赶快就道歉啊，我们道歉了，互相道歉和好了，好，高高兴兴有个开车来的你们的路上，一路哈利路亚。啊，如果你不去道歉和好，你看一整天你都可以啊、哦，你看到你也在外面在服侍，可是心里面那个心呢，就被刚才那个刀啊割了流血啊，滴滴滴。啊，所以你看这个波阿斯，他对这些收割庄稼的仆人，他说啊，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对他们说慈爱的话。他对这个没有钱、没有地位、来自敌国的这一个寡妇，也是说慈爱的话。所以他心里面，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没有看不起这些仆人，所以他没有看不起这个寡妇。他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就可以从他说的话就能够看出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从我们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我们对上帝是怎样的敬畏的。啊，波阿斯不但是因为心中对神有敬畏，所以口中说出慈爱的话，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呢，他对上帝的敬畏也带出来他手上所做的事，也看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看他怎么敬畏上帝呢，一个是看他口中说的话啊，再一个呢看他手里面做的事啊。他手里做的事啊，好，到第二章十四节这边的时候，后来他们做工了，对不对，收拾这个割这个庄稼啊，割这个大麦，然后呢他们就吃饭。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哎，你来到这边来吃饼，而且把饼呢粘在这个醋里面。”啊，所以路德呢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来，他们把烘了的穗子给他吃啊，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这个把饼粘在醋里，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样把饼粘在醋里面啊。那个醋呢，就是酿酒的过程里面的一些副产品啊，酿酒酿的啊一些副产品不是很好，这个醋了，所以这个醋呢不是好吃的东西。啊，不是很好吃的，很苦涩。但是呢，你吃这个饼的时候呢，很没味道。你蘸一点这个醋呢，吃起来就有味道。啊，你要了解这个才知道。所以耶稣有没有在最后的晚餐薄饼啊？有没有？还说，我蘸一点饼给谁的？就是要卖我的，有没有？所以由他蘸了一点饼给犹大，就是这个意思啊。犹大出去就去卖主人。好，你看这个主人呢。对这个寡妇，从敌国来的寡妇呢，不但对他说慈爱的话，而且手上呢来帮助他的啊，叫他来一起吃饭啊，恩待他。他的仆人呢看见主人这样了，所以就把这个麦子烘了的麦穗了给他吃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啊，他又起来了，路德又起来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的里面啊，抽取的麦穗呢，你也不可以骂他的。啊，而且啊，你要故意啊，拿一些禾捆呢放在地上让他捡。你看这个是这样的恩待他啊，这样的恩待他啊。所以波阿斯顾念穷人的需要，伸手就帮补这个路德啊，帮补路德。后来的这个路德，我们就读到刚才丰坛弟兄带我们读到，他后来就拾取这些麦穗呢，大概有一法的大麦。一法大概是多少呢？一法大概是30磅到50磅。我们家有没有那个 water softener 呢？就是软水器，有没有那个盐？有的地方，有的地区是这个水是很硬的，硬水要用软水器啊来把它软化。那个盐呢？那个软水的盐呢？那一袋很重啊，就是40磅啊，有没有？ 一个人拿了很重了，要两辆哈、哦，一个女子就打了一天，能够打了40磅到50磅的大麦，那不得了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个男人啊，做工一天呢只能有一磅的这个大麦，所以他打了别人做工40天啊，40天到50天的这个大麦，不是他捡得多，是人家波阿斯已经告诉仆人说，你就。他要是从捆里拿，你也不可以骂他的。你要故意，而且故意要拿一些河捆啊，拿一些这个麦穗丢在地上让他捡的、啊。所以他那一天的工作，就得到了一个男人工作一个半月的所拿到的麦子啊。啊，你看布阿斯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恩待这一个从敌国来的这样一个寡妇。我们的教会哈，历史教会就有一个事工叫做师范堂的事工啊，我们参与师范堂的事工到 Newark， 你知道纽华克那个城市啊，市区是 run down 的哈、啊，就是很破败的地方，有蛮多穷人在那里，那有几个教会就联合起来在那里啊，一个月两个礼拜六在那边呢，就是有弄一些饭食给那些穷人来吃，然后呢，我们这些生活在郊区的。人比较有钱的，对不对？有些很多，尤其是很多衣服啦，不合体啦，胖啦，瘦啦，或者是款式旧啦，哈、哦，挂在衣柜里面两三年都没有穿的，哎，挂在衣柜里面大概两年没有动的话，可以送人了，对吧？两年没有动的话，你都根本都忘记了那个是你的衣服了，所以呢，就弟兄姐妹就有把多余的衣服啦和用具啦就捐出来哈、哦，那。我们教会就参与这个施工，就把这衣服带去啊，给他们啊，冬天有围巾啊、手套啊，夏天有这个 T 恤啊，这些哈啊，这是给这些穷人，这些都是很好的施工啊，把神给我们的祝福呢，分解给这些啊贫穷的人啊。所以路德后来呢，吃了这么多的大麦，我相信他扛了这么大，很不很不简单，扛了哈，扛回去，就跟这个婆婆拿米讲啊。拿米这个婆婆呢，就告诉路德说：“其实啊，这个主人，这个波阿斯这个人啊，是我们当中的，是我们的亲属啊，是很至亲的一个亲属。好，然后呢，就叫路德去打麦场找波阿斯。好，是吧？我们来看看那个打麦场的照片，好不好？哈，打麦场的照片。哎，对，你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农村里面生活的经验啊？好，哎，其实如果你们是有农村里面生活的经验呢、啊。”那就恭喜你了，因为你读圣经你就读得比别人懂了，哎，真的、哎、因为圣经写的时候很多的农业和畜牧业的这些这个场景呢、哦哎、他们那些北京上海来的人他们不懂，因为他们是大城市来的，他们根本不懂，他们不懂的这个麦田、哦、他们可能也不分这个是水稻还是麦田、啊、因为他们没有到乡下去生活的经验。哎，我很幸运，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城市和乡村交界的这个地方呢、啊，所以我都很懂的啊、哦。因为我们那一开窗户就是那个农人的他们的那个水稻田啊，你们知道水稻田啊？哎呦，南方我们在福建的南方，在台湾我相信也是这样，那个雨水多嘛，是水稻田，那些农人的话，那个秧苗这样的都是甩到田里面的，这样很准的，一甩的噔噔噔，大家在那里啊，然后他们打了赤脚，带着斗笠下去插这个秧啊。哦，哇，笔直的，我们也有一在学校也有要去体验生活啊，也去下乡啊，去摘那个秧苗，都是摘成这样，哎呀，那些人看见，哎呀，你们这些学生人不行啊，人家这个腰一弯下去，大太阳晒哈，一个小时起来腰板还是直的，我们弯下去起来就是弯的，就走不动路了啊、哦。哎，你要在如果你在农村里面生活过，你对圣经的了解哈、哦，你超过他们在城市里的，所以你们如果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了，欢迎你们就到农村的农场去看一看啊，住几天啊，哎，才知道那个意思。你看，这就是打麦场的一个照片啊，是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地上呢都是这个麦穗的啊，这个是麦穗啊，他们已经把那个禾杆都已经拿掉了啊，这是比较小的麦穗，就丢在地上啊，铺在地上，然后呢，这边是牛啊。这边是一个平板，这上面站一个人，反正有的时候是用那个轱辘，这石头的圆柱形的石头，大石头弄成圆柱形的，就滚了滚啊。因为这重物呢，在这个麦穗上一碾过去之后，那这个麦穗的糠啊，这个肤啊、皮肤啊，就是它的表皮啊，就会脱掉，所以真正的这个麦子呢，就会露出来， 好，哎，你们好像都是大城市里来的，因为跟你们讲哈，你们都真是这样吗？哎，真是这样的，哎，真是这样的，这是现在算上在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还是这样的，真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这个麦子的皮啊，给它跟这个麦子脱离的。哇，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要回找机会到乡下去体验一下生活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嗯，再看下一个，嗯，啊，好，那个皮啊，糠跟这个麦粒脱离之后呢，还都是在地上，对不对？他们都是这样，到傍晚的时候都是拿这个铲叉子啊，这样的叉子呢，木叉子这样，嘿，这个叫什么？哎，你们都羊场啊，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傍晚的时候呢，就起微风了，起风，那个地方中东地方傍晚的时候会起风，啊，起风的时候呢，你看一扬起来了，那个糠啊比较轻呢就被风吹走了，那个麦呢比较重呢就掉在地上了，所以他这样一直扬一直扬啊，那个糠就一直被吹走了，吹到这边了，对不对？风往这边吹，糠就留在这边，那这边就是真正的麦子了。圣经里面诗篇里都讲了，恶人就像这个糠夫一样的被风吹散，就是这个意思，嘿，你知道吗？不然如果你没有到农村里面的经验，你就哦，这什么糠被风吹散什么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好，你再往下看，啊，你看这个是木叉子的，啊，这个叉子呢，它就是刚才扬场的，一扬起来，因为糠比较轻就被风吹走了啊，落下来这个是好的东西了，这是麦子了。所以你看他这个麦子呢倒在他的这个衣襟里面啊，那个时候穿的长袍嘛，这样接起来啊，嗯，就倒在这里。好，是这样的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婆婆啊，就拿你就跟路德说，那个波阿斯啊是我们一个至敬的亲属啊，好，啊，至敬的亲属哈，啊，这边他就这样讲了。好，啊，至敬的亲属是什么意思呢？好，啊，请我们再往下看哈，啊，这个至敬的亲属呢啊，如果对，应该叫做熟业的至亲，这样可能会比较，你会比较理解哈，啊。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 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列记讲到哈，啊，如果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要越来越变得穷了，他卖了自己的产地业啊，你是他的至亲的亲属呢，你就有责任要把他卖的赎回来，把他买回来，这样呢，你这个家族的土地啊就不会落到外族人的手里面。啊，这就是你至敬的亲属要尽的这个本分，啊，这个至敬的亲属所要立的本分。后来这个有没有？后来这个你们都读圣经的人啊，后来这个婆婆了就叫这个媳妇了哈，啊，立的去找这个波阿斯啊。那后来呢？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 PowerPoint 啊啊对啊，妇人。这个叫做一个立位拉特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惯例啊，兄弟如果都住在一起，有一个死了没有儿子了，那这个死了的妻子呢不可以嫁到外族人里面，她丈夫的兄弟呢要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啊，跟她同房生子，但是生的孩子呢要归在这个他的哥哥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这个国家里面被灭没了。弟弟呢就是嫂子啊，哥哥如果死了，哥哥和嫂子没有孩子呢，弟弟要娶嫂子啊，生的孩子呢要归哥哥的名下，将来家里的这家族的遗产呢就会分一份在他这个的孩子的身上啊，这个叫做利未拉特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啊，这是当时特别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产物，因为寡妇啊是没有生存的能力的，寡妇很可怜的啊，他们可以用丈夫的所留下的一点的产业来租给别人一点啊，很少的一些租金啊，这样过活，他们基本上没有生存的能力啊，那这样呢，弟弟就要为死去的哥哥留名和留下后代，让他的这个产业能在他的哥哥这一族的里面呢能够流传下来啊啊。所以波阿斯就对路德说，这个路德就后来有没有在打卖场上就找到他了，就说你是我的至敬的亲属，你是我的熟业的至亲，你要把我赎回来啊，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呢，啊，我实在是一个至敬的亲属，但是呢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啊，亲戚关系上更近，等明天早上啊，他如果我找到他，如果他愿意 进这个亲属的名字，因为这个婆婆哈、拿米回来以后要卖她先生的那一块地哈、所以呢这个至亲的亲属有责任要把这个地赎回来哈、他波阿斯就说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如果明天他愿意赎哈、那就由他赎，如果他不肯呢我就可以来赎。啊、第二天呢波阿斯就到了城门口，有没有到城门口啊，坐在那里，这个时候恰巧他所说的那个亲属就经过了啊，其实这么恰巧其实都是神的安排，很神在上面的参与啊，所以波阿斯就请了城里面的长老坐在一起啦，就问那个人啊，说我给你读啊，在第四章的第三节，波阿斯就对那个自己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能够赎那块地的人、是你，然后才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我们这些人的面前，在我们这个长老的面前来说明、你肯赎就肯赎，如果你不肯赎呢你就告诉我、那个人说、我肯赎，波阿斯说好，但是你从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也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子，就是摩押女子路德，使这个死去的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哦，那个人就说，哎呀，这样的话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就赎，你可以赎我应当赎的，我就不能赎了。好，因为拿米呢他自己没有后代，这个以利米勒啊没有后代，而拿米又年纪很老了，他也不可能再嫁，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了、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呢本来是说愿意赎那一块他要卖的地，因为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投资，就这个地买来了就一定是归我了，因为你这个老妇人拿了米已经年纪很大了，不可能生孩子了、后来这个波阿斯提醒他说，你还要娶这个儿子的，娶这个儿媳妇啊，要为儿媳这一家人呢留后，哇，那这个亲属就说不行了，这样就对我的产业有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娶了这个摩押女子，而且不管说她是外邦人好了，娶了她的话呢，我生的孩子呢不归我，是归在那个死去的那一家人的里面，而且将来这个产业分呢又要分到他那里，那我的产业就被他分走了，所以那时候我不能输，我不能输，啊，觉得不划算，啊，你看看哈。好，这个至亲的亲属就是这样的。可是这个波阿斯呢跟这个至亲的亲属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不但愿意赎买拿俄米要卖的那块地，而且愿意娶这个外邦的女子路德为妻，他愿意尽到这个做亲属的本分。好，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也应该尽到做亲属的本分。好，我们的亲属呢有的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有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亲人啊，是基督之亲人，有的是血缘之亲人啊，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当然了他有帮助我们，他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责无旁贷啊，常常打电话回去关怀啦，他们有需要的话用金钱来帮助他们啦啊，尤其是为他们要得到救恩啊，为他们能够信耶稣来祷告啦、等等的，这个都是责无旁贷的，这是血缘之亲啊，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亲人。另外的一些亲人是在基督里面的亲人，是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像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啊，因为我们现在心里面都流淌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原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同信意味着上帝，我们如今成为一家的人，我们都要尽到亲属的本分。这就让我想起到啊，我在自己奉献自己去念神学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啊，我就受到因为基督里面的亲属的极大的帮助啊，我奉献自己到神学院，那有一段很长的过程啊，那时间关系就不讲了。但是在神学院的里面，因为我的工作也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专心的念书。神学院也要花钱的，也要交学费的，也是很贵的，一门课也要1000多美元的啊。那我们要学了30多门课才能毕业的啊，学了将近100个学分呢啊，所以一个学分是400多块，3个学分的课就是1000多块啊，你光学费都要多少万啊？ 三十门的课，一门课就是1000多，所以至少学费就将近4万多、哦、还有生活费要三年的时间，3年到4年的时间，我的积蓄也用完了、啊、几乎都用完了，最穷的最穷的时候，我的储蓄账户30块，支票账户40块，那是我们已经有上过班的人了，那是平原来也是还蛮有钱的，怎么花就怎么花，买一件衬衣都是几十块的啊。现在储蓄账 saving account 30块，checking account 40块，穷到那样的地步。到了快要周末了，我就到找到学校的一个老师啊，还在他面前哭鼻子。他说好像我觉得我神给我的，我好像听错神的声音了，好像神不是呼召我要来念神学的。因为他如果叫我来念神学，让为什么让我穷到这样？因为下个礼拜要交学费啊，交学费几千块钱的，我还不要说我吃了在哪里，住在哪里，我光学费都要几千块钱。我左边一看30块，右边一看40块，我怎么交这个学费？我肯定是听错神的声音了，我真的是一个失败的人啊，在老师面前哭鼻子。老师都蛮穷的，那个老师在心里面啊。翻箱倒柜了，包包拿出来，拿了200块钱给我，哦，我硬不要，他硬塞给我，哎，你知道我在那一阵，因为我的钱不是一下子就到70块了，也是一个缩减的过程，在那个里面就着急啊，着急啊，啊，那时候就做梦了，就是梦想我自己，哎，有一天突然就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家，哇，日进斗金呢，像你们这样。啊，赚很多的钱，一年赚好几十万，啊，我就来支援这些上神学的人，这些穷学生，啊，你那个神学生有什么问题？要打退房鼓了是不是？你过来，你过来跟我讲讲你的情况，你是什么情况？哎呀，我这个我钱快没了，我奉献自己，我就没工作啦，我上学啦，现在我不想练了，因为没钱了。好，你好好练，你好好给我练，来，给你写支票，20000块，拿去。过好好念啊，多念到 A， 如果有一门 B 还可以，如果两门 B 你就不给你写字了。那个你有什么困难，你上神学有什么困难，来啊，哎呀，我太太生病 啊孩子又小啊，家里又有照顾啊，你情况困难是不是，你想打退堂鼓是不是，来4万块钱拿去，你给我好好念。我整天就做这种梦想你知道吗。哇，忙了一晚上，早上醒来，哎呦，从梦境里面醒来，左边一看30块，右边一看40块，哎呀，原来是一个梦。就在那个周末，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找到我，神感动他说，我听说你在念神学，这是神感动我要给你的，就是一张支票，拿给我。我一看，哎呀，感谢主，这个学期的学费有了。你看这么巧妙，神的感动。那个弟兄不是跟我很熟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有啊，每个礼拜有去打网球，他有的时候来打网球，哦，我有的时候去打网球。那也打了几个礼拜了，有一次呢我就不在了，别人就说，哎，他就说，哎，那个跟我打的怎么人不在了，他们说他去考希腊文去了，考希腊文干什么，他是上神学的啊，你看看，就那次我不在，他回去祷告，他说我本来是一个很追求的一个弟兄啊，我甚至感觉到神要呼召我去做那个医疗的宣教士，到很贫穷的地方给那些穷人看病，那些穷人有的时候因为缺医少药，甚至断手断脚，年纪轻轻就失去生命了，我愿意去服侍他们，将基督的爱带给他们，把救恩传给他们。但是后来神没有这样开路，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医生，哦，我赚的钱是不少，但是我心里面总是有那种神对我的那个爱的那种回应啊。听说你上次没有来打网球，是你是去念神学，
神感动我写这个资料给你。你看看，你看看，他就是尽到了一个亲属的本分，基督之亲的本分，甚至超过亲人的，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弟兄这样子的奉献，让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穷的神学生，他不再是醒来看到这边30块，这边40块，加起来70块，只能买一本教科书。他就因为这个基督徒的医生尽到亲属的本分，可以让这个小弟兄能够在服侍神的道路上继续走下一层。所以我常常感念这样的事情，我把那个30块的那个，你没有到银行的 ATM 那个提款机可以打印那个你有多少钱吗？这边30块，这边40块，我就定在我的日记本的上面，常常纪念神感动这个弟兄他所尽的亲属的本分。那我们今天也要对我们血缘之亲的亲人尽那个亲属的本分。你们是血缘的亲属的，他有需要你责无旁贷，他有救恩的需要，你要把救恩传给他。我们也要尽到基督之亲的责任，看看你周围的肢体他有什么的需要，神感动你，你就去帮助他们，好像这个波阿斯一样，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不但他在话语上造就人，向人说平安的话，向人说安慰造就的话，而且他的手中常常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从波阿斯的身上其实是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形象啊，好像看见耶稣基督的身影，或者说是基督耶稣的预表。你看波阿斯是那个庄稼的主，庄稼的主人，耶稣基督也说了，是吧？庄稼都发白了，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去收割这些庄稼。所以波阿斯是那个庄稼的主，是那个 Lord of Harvest。 波阿斯也是这些仆人的主人，他是 the Lord of the Servants。你看我们今天都是服侍上帝的人啊，诗情的、唱诗的、领会的、教主日学等等的。波阿斯是那些仆人的主人，就好像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些仆人的主人一样。波阿斯也是那个 Redeemer， 那个救赎主，因为他把那块地卖要卖的地给他赎回来。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 Redeemer， 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将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救赎回来，他自己付上那个代价。在波阿斯的里面，这个故事的里面，后来波阿斯跟路德也结婚了哈啊。波阿斯是那个新娘啊，新郎。波阿斯是那个丈夫，就好像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丈夫一样。好，后来他们又生了孩子啊，而且生了这个孩子，后来又再生孩子，就生出大卫王啊，生出以色列人的这个国王大卫。所以波阿斯是那个生命的赏赐者 ，the life giver。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凡是相信他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波阿斯这个人物放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心中敬畏上帝的人。他不但口中常常说出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他的双手也常常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愿主你今天借着这个故事来感动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对人说慈爱造就的话，不论是对家在家庭的里面，对丈夫、对妻子、对孩子、对岳父母、对公婆，或者是在公司的里面与同事、与上级、与下属，或者是在教会与同工之间，都是说正面的造就人的好话。而且我们手中也常常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也许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许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家人。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